全节，
全诗篇哈，诗篇第十六篇。我们今天讲的是我的好处，从诗篇十六篇来看，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先想一下，各位，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不要想得太属灵，先从我们最自然，最基本的想起，我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譬如说，神让我们如果富裕啊、健康啊、家庭幸福啊、有钱呐、啊，这都是好处。长寿啊、富贵，这也是好处。基督徒不否认这些，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上帝所造的，包括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是真的。但是永生并不排斥，甚至强化了我们在物质在身体上面所会得到的祝福。不管在新约，不管在旧约，或者是耶稣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会说这是庸俗的，我们不会说我们天天都在进食祷告，我们也吃饭，我们也欢欢喜喜的，或吃或喝或睡或醒，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求神都祝福，物质上面我们有好处，生理上面有好处，精神上面有好处，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求神恩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些方面我们蒙神祝福。耶稣也讲了，不仅是主导文，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们。跟随主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物质上面的是有，不只是旧约，新约也是这样讲。好，那我们就稍微再讲的属灵一点了。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也很欢喜快乐的享受，我们也感恩的，我们也有信心的祈求，但是我们当然也被提醒，这不能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总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的好处是在主里面。所以其他的这些好处，物质上的必须始终是以基督为主的，否则这些好处甚至成为我们的网罗，否则这些好处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好处就变成坏处了。当我们太沉迷于金钱，沉迷于性，沉迷于自己的成就，沉迷于成绩，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这些好处就会变成坏处，变成我们的偶像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始终以基督为我们的主，基督为我们拯救者，在每件事上走十字架的道路，使我们在舍己当中得到主丰富的祝福。好，这是比较属灵的讲法，比较属世的讲法也是合理的，就是我们的好处是这些物质上的祝福，今生的祝福。属灵的就是我们的好处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甚至到一个地步其他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他，其他就有，没有他，其他有的也是造成虚空和痛苦。好，我希望我这两个讲了不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基督徒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非常食，我们非常讲究，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吃得很好。我来这里一个很快乐的事就是尝尝你们的爱宴，我都吃得非常舒服。但是在今天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我们的好处，有一个我们平常不大会去想的。我们刚才两个地方只是帮助我们去想，十篇十六篇里面讲到的好处，这两个也都有讲，不过有一个我们比较少讲到，我们马上会看到。我们先从第一节看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这是表示我刚刚讲的第二点，愿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投靠，都信靠，都全然以神为我们的拯救，为我们的帮助，为我们的一切。如果没有神的保佑，没有神的赦免，没有神的拯救，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一切都可能会，不是可能，一定会失去他给我们本来的一切的祝福。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免了死亡，免了魔鬼的攻击，免了试探，免了犯罪，也免了我们的心不专心的爱他。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专心投靠他的一个态度，始终是这样。第二节，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知道主会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知道主会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但是他给我们一切的好处祝福，我们也一再讲，他给我们的好处祝福 不是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全能的灯奴，我们擦一擦灯，吩咐他给我们钱他就给我们钱，吩咐他给我们健康就给我们健康。我讲的是阿拉丁神话里面的那个灯奴，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梦想，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在各样的事上遂我们的所愿，然后上帝是我们的一切的供应者，这都很敬畏很好。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有这样的心，就是真的把上帝当作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他创造管理恩待他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求，我们奉主的名可以求，而且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我们需要求，我们需要大大张口求，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健康快乐漂亮等等，但是耶稣必须是我们的主。那个意思就要把这个整个颠倒过来了。我们求这些，我们是用来服侍他，我们求这些，我们是希望，当然也包括我们生活的快乐，但是我们是尊他为大。因此你可以求神给你财富富贵，但是一方面希望这富贵财富不是你的主，你可以欢喜快乐的享受，但是你是以耶稣为你的主，你恰当的使用它，而不是被它控制。但我们很多人钱财是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的仆人，钱财是我们最好的仆人如果你用的恰当，钱财是最坏的主人如果你什么都听他的，然后我们的命卖给他，我们的时间卖给他，我们一切都卖给他，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啊，我们必须尊主为大，当主要把这些给我们，或者给我们多或给我们少，或者拿走或者加添，或者使别人多很多或者使我们少很多，我们都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不会悖逆上帝，这不是说我们消极，我们可以向神请求，我们可以问神，但是我们顺服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前提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但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我想我们平常都听过，我们常常听到的，尤其在这个正统的教会里，我们都会听到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钱财不可以是我们的主，主在每件事上有主权。好，这各位你们听到很多，我也许不需要多讲了，虽然这是最重要的。主也给我们生活中的物质的需要，这个现在教会越来越完整了，这些部分我们也不会忽略了，所以你们也听到。我们今天根据这篇经文，事实上圣经很多地方也都有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下面讲的我们的好处，既不是直接讲主，也不是讲金钱财富长命富贵那些，而是世上的圣名。他甚至用了一个我们不大敢想的话，他说他们又美又善啊，这个有点溢美了，然后是我最喜悦啊，这我们要想一想。从这里来看，从直接来看，他在讲我的好处在于教会，世上圣名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各位，如果你问我，如果你十年前问我，五年前问我，如果二十年前问我，那教会的美好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低的。我对于教会的喜好、爱、敬重，我是把那个放得很低的。在我生命里面，当然口头上都会说主最重要，其次嘛，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可能是父母最重要，在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可能是儿女最重要，你比较属灵一点，圣经熟悉一点，你的配偶最重要，然后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事业重要，钱重要，健康很重要，健康里面可能我们的胃最重要，或者我们心脏最重要啊。总之你的好处在于你有钱，你的好处在于你的父母很好，你的好处在你的原生家庭很好，你的好处在你现在建立的家庭很好啊。然后我好好，我们信耶稣了，好好好， 我们应该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也要奉献给教会，要十一奉献啊，甚至这还不够，我们需要参加团契，这还不够，还需要参加小组。这我大概在10年前，因为我已经是牧师了，我从小很不喜欢教会，我觉得教会里的人都比较笨一点，教会里的人都比较接触多一点，如果他们不笨就虚伪一点，教会不太叫我觉得那是我的好处。我一直到神学院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都不是基督徒，因为谈不来嘛，那基督徒除了读经祷告以外什么都不懂，生活也没有情趣，然后也没有看书，也不懂得艺术，也不懂得文化，基督徒很庸俗的，基督徒太属灵了，所以很庸俗，他们都不知道那些高深的学问，他们都不知道谈天说地，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知道敬拜上帝，所以然后里面有那么多虚伪，所以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灵属灵哈，他们又灵又敬虔，是我不喜悦的。我以前是这样觉得，那么后来在教会里久一点，好像也不能不多有一点接触。那么我不晓得我们在刚刚接触主的时候，我们在刚刚接触主教会的时候，如果你认真的接触的话，我觉得受到伤害和挫折会比较多。很多人热心要服侍主，被上帝感动开始要服侍主，包括在诗班里面啊，或者是包括去教主日学啊，或者开始有一点什么其他服侍，哦，我们常常就有一些挫折。然后通常我在教会里碰到的服侍的人，不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制度啊，当了执事或者主席，或者是诗班的班员或主日学老师，当了1年2年3年或者任期满，如果没有中途停止，任期满了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要交棒，然后要好好休息啊，太累了，尤其是做主席之类的很辛苦啊，教主日学，各位我不晓得诗班应该比较不一样啊，因为我从小也很会音乐，以后就很喜欢参加诗班，因为我喜欢音乐，我想想看，我应该不是那么喜欢诗班的班员，我很喜欢音乐。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台湾现在这些音乐很多了，国家交响乐团呢，或者纽约爱乐管弦乐团，我不知道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感情怎么样，我非常怀疑。我不知道 NBA， 譬如说尼克队、雷克队、湖人队，他们配合的可以天衣无缝，他们可以传球传得很好，助攻助得很好，他们很有默契。但我不知道他们感情怎么样，我觉得不会很好。我不知道有人跳槽，我不在讲林书豪，我在讲任何一个人跳槽换队伍，会不会？我觉得恐怕多数的因素应该都是钱嘛，就是钱嘛，或者队要把你卖掉，或者你现在身价高一点，你要得到更多的钱。我不大知道 NBA 或者是台大，或者是你们上班的地方，你们留在一个地方，喜欢一个地方，或者离开一个地方，是因为那里有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 NBA 有任何一个球员说，哦，我要在尼克继续打球，因为我的队友跟我感情太好了，我看应该一点都没有吧。只要哪个地方钱多，我就跟哪个地方感情好，默契配合都好，然后马上就可以换。啊，这也是世界现象，我也不说一定是罪恶，但是我的确在讲教会。我们喜欢诗班，我们喜欢我们的团契，我们喜欢我们的小组，我们是觉得这里面给我们好多的负担，所以我不能不做，还是我喜欢世上的圣灵，喜欢到一个地步又美又善。然后我们等一下都会讲，不过我们再看第1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注意那个神和耶和华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那因此他就说以别的代替，他们的愁苦会加增。那当然我相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愁苦会加增，我们一般听到讲也都是这些。但是如果你到经文最直接的上下文来讲，应该是以别的人代替世上的圣名，他们的愁苦会加增。哎呦，就是这两句话看起来对教会对神的儿女有过度有过高的抬举了，似乎不应该，似乎也不符合事实，似乎更是在我们唯独基督唯独神这篇后面都讲到耶和华。所以康牧师你这样解释恐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强调的还是耶和华。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然后耶和华是我的地界，我的产业必定美好，然后我要歌颂耶和华，我要把耶和华摆在我右边。所以康牧师我们还是应该回来我们传统所听到的，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单单的爱主信靠主，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信他盼望他，那就是好的。别的不要讲，别的你讲物质上面的这容易堕落，但是我会讲，因为圣经有讲。别的讲教会那也不必多讲，我们又不是天主教，各位我们不是天主教，但是我们对教会的看重，不仅根据这篇圣经，根据整个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看重。所以我要回来讲一下论到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各位让我们先诚实的说，也不必有很多学问，也不必有很多经历，我们诚实的说教会并不是那么可爱。你的好朋友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所受的伤害可能很多，甚至我也必须说我觉得神怜悯我，我对教会特别是我自己的教会就是信友堂，但是不只是我自己教会，包括我在服侍的教会，包括现在你们，我一直都求主帮助，而且我也主感谢主，主给我这样的心了，这是圣灵的帮助。我对每一个教会包括你们，各位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恶心，哎呀，我真是很喜欢，我真是很爱你们，真是很可爱啊！你们当中不要说哦，你来接触一下我们那个团契的谁谁谁，你就不会这样讲啊。各位，我也知道，教会里面很多人是不可爱的，包括我们自己。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从旧约看起来就知道了，旧约上帝的选民，新约上帝的选民，就是上帝的儿女，从旧约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前面一点的挪亚那些不要去多讲了，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就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开始看起，各位就不怎么可爱，就不怎么又美又善。我赶快先把答案讲了。我们讲到上帝选民和上帝的教会的美善，这是一个奇妙无比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建立在耶稣的救恩上面，建立在耶稣，建立在三位一体真神的美好上面，就是我们一切的美好包括教会的美好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教会的美好，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丰富。上帝的恩典丰富并不只是洗净我们的罪，上帝恩典的丰富并不只是叫我们出死入生，上帝恩典的丰富并不只是让我们将来在黄金街碧玉城美好的国度里永远的享受，那都是真的。上帝的恩典甚至不只是改变我们，让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只有这些那就不对了，上帝的确是改变我们，上帝的确创造奇妙，上帝管理奇妙，上帝拯救最奇妙，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从淫妇变成贞洁，让我们从一个充满污秽的变成圣洁没有瑕疵。但是如果上帝做这个，如果上帝改变你，上帝也必定改变其他神的儿女，这是神迹。上帝不仅叫我们从黑暗之子变成光明之子， 上帝也叫所有教会的儿女从黑暗之子变成光明之子。如果我们不限制上帝的救恩，不限制耶稣的工作，而我们不能限制的话，我们就要看到一件事，就是上帝在圣灵身上工作。对，这个工作一直到永远不会完成的，一直继续进步，越来越好的。一到主再来的时候是有个阶段性的突破，就是我们到了主再来以后不再有罪恶了，但是我们在主再来以后不是没有改进，只有神不变，我们永远会变，我们永远会越来越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先不要提那些，那些都很遥远，我们提我们现实的世界，我们提这因信称义伟大的道理，就是当神呼召，当神拯救他儿女的时候，我们不是变好了上帝才爱我们，我们不是圣洁善良美好了上帝才挑选我们，世界都是这样。你选任何的东西，你选你的丈夫、妻子、电脑、汽车，我们选任何的东西都是因为它好我们才选，连自杀你都要选一个死得快一点的药。唯有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好，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唯有上帝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各位，你交任何一个朋友是他在仇敌的时候你爱他吗？我们选任何一个东西是他在烂的时候你选他吗？你如果跟你老婆讲我就是这样选你，你们马上就要离婚了。我们都是因为人家好，我们可能看走眼了，但是我们起码在我们看走眼的时候觉得他是好，我们选他。唯有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贫穷的、可怜的、无可夸的，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教义，让我们不敢骄傲也不敢绝望。不敢骄傲就是我们的美好是神加给我们的，不敢绝望是不管我们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差劲，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安慰和鼓励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这也是我们一直需要克服的情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我们在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大专团契里面是很可爱的一群孩子，我昨天在他们退休会讲到，哎，很可爱很美好，但是我也知道他们都是罪人，我也知道他们的美好常常造成最大的伤害。我们教会的孩子里面有一些是台大的，有不少是台大的，非常优秀的，电机系的，医学院的。我们教会也因为他们的父母的，你说优秀吧，我们教会有一些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甚至国中的时候他们就读美国学校，读马里逊，他们英文就很好，然后他们因为跟别人感情很好，所以他们每次尤其在暑假的时候，这些孩子会从国外回来，有的从英国，有的从美国回来，他们也很优秀，有的在 Johns Hopkins， 有的在伦敦，有的在什么地方，哦，很优秀，男俊女美，成绩又好，然后又爱教会，暑假回来的时候也来参加各样的服事，也来参加营会，他们也有一些朋友聚在一起，就是 Hey how are you， 不会说你好吗，因为他们习惯讲英文。各位，我没有说这不好，这没有不好，他们成绩很好，他们读优等的 Ivy League 很好。各位，可是这会叫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些后段班的同学很受不了。各位，我想这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不是要伤你，他也不是要炫耀他的英文，也不是要炫耀他在哈佛的校园，在 MIT 校园的事情，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这个意思，当他跟同学、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谈，跟他的朋友、跟他圈子里的朋友在谈最新的这些电机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有些我们有父母是医生，医生现在有是大医生，是医院栽培的医生，是到美国的 一流的医学环境去进修一年，去再进修一年。那时候他们的小孩高中生小学生去读当地的学校，回来也是英文朗朗上口。各位，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援交女，各位，我们教会也有中辍生，我们教会也有这些很低等的，我们教会也有书念的很烂的，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你怎么叫那些很优的看看那个？可怎么跟那些很劣的教？所谓的劣，各位，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没有选一群精英分子，都讲英文的，都读哈佛的，或者选一群败坏分子，都是援交女，都是吸毒的。我们教会这些人现在也越来越多，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都是愚蠢的，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在那里想，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流泪，我们在那里感恩，我们流泪，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些孩子也叫我们气死了。各位不要以为讲到这些后段班的我们就只有同情，他们有很多的罪恶跟前段班的一样，跟你我一样。我们感谢主，世上圣名的美好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旧约就是。各位，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亚伯拉罕并不是特别优秀的，亚伯拉罕就是有一点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让他有信心愿意跟随主。各位，他会说谎，他会欺骗，他会对不起他的太太，他会叫他太太说，你跟别人讲你是我妹妹，你跟他睡觉可以，我不要丧命，两次。这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圣名，就是他们一对夫妻。那一对那个圣名的家庭，如果你再说有罗德，也跟我们今天一样，为了钱财会争吵，会分开。我现在在教会里越来越多看到这情形，各位，对不起，可能你们也是一样。一个家庭好好的，后来兄弟姐妹就吵起来了，常常就是照顾父母的事，还有遗产的事。为什么是我照顾？为什么是老三照顾？为什么不是老二？为什么我嫂嫂都不管？各位，恐怕我讲到你们心里的话，因为每一家都会。我们跟世人没有不一样，亚伯拉罕的家也是这样。论到世上圣名很丑恶，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丈夫会吃这种软饭。他是信心伟人，说他太太是他妹妹，然后跟别的国王睡觉，然后能够保自己的性命，甚至还赚到一笔钱。这是亚伯拉罕。以撒有其父必有其子，也犯了这个错。各位，有内忧有外患，他们会这样，因为艰难，因为他们在罪恶的世界很难生活。亚伯拉罕还会打仗，以撒不会打仗，所以当碰到这种情形，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他不敢说这是我太太，他说这是我妹妹。他太太很漂亮，他太太真的差一点就被国王带去睡觉。我们也看到世上的圣名在以撒的家里，各位，那不是一个大教会，大教会太复杂，那是一个小教会。亚伯拉罕、撒拉，后来撒拉不久也死了，其他庶出的，各位很复杂了。亚伯拉罕还娶了小老婆，还有两个小老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初妻初子的悲剧，有争风吃醋的悲剧，有残忍祖母的悲剧。各位，你以为世上的圣名，你以为亚伯拉罕家庭很圣洁吗？你知道他有三个妻子吗？你知道他的儿女？你知道上帝甚至允许他们儿女之间的亚伯拉罕把他们赶出去？哦，这些我们都不去讲了，我只是提一下。然后到以撒家庭，这最简单了，就是一对夫妻，一对夫妻也会你伤我，我伤你。哦，他们教会只有四个人，牧师、师母还有两个小孩，还没有会友。以撒和利百加，然后一对双胞胎，不但是本是同根生的兄弟，而且是双胞胎耶，就在那一个家庭里面产生了永远的仇恨，那对兄弟啊，而且
在那个家庭里面，那个圣民，那个世上的圣民，那一牧师和师母以撒和利百加就有极度的自私，他们的儿子这两个双胞兄弟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父母偏心。妈妈喜欢小儿子，因为小儿子常常陪他。爸爸喜欢大儿子，因为爸爸喜欢吃大儿子打的野味。各位，我们人很自私，人的自私，人不以基督为主，人不在每件事上以基督为主，人以为我照着我的兴趣喜好，这是天经地义的。各位，这会伤天害理的。包括这一对兄弟，他们的仇恨是父母偏心造成的，我们今天也不去看他。那么雅各的家庭复杂一点，大一点，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多起来了，神祝福他们，让雅各也很富裕了。但是你们大概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十二个兄弟是如何的仇恨。这个家庭里面那个老大乱伦上父亲的床，这个家庭里面的老二立位，老三西面，在十几岁的时候，照我们从算起来的话，十几岁的时候就把他们家附近城的人，事件城的人通通杀掉，少年罪犯。雅各到最后说，西面啊，我的灵不要跟你一起。他的家庭，那是圣徒的家庭。你如果说在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撒拉以外的女儿都不算，都不是真基督徒。你如果说在以撒的家庭里面，以扫所生的都不算，在雅各的家庭里面，这十二个除了约瑟以外，通通不成器的小孩，都是以色列的祖先。各位，这些子民论到世上的圣民，到了摩西的时候，又可怜又可恶。听说有一句话很流行，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越可怜越有可恶之处，可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是这样。以色列好可怜，小孩会被埃及人杀，然后他们活得觉得命苦啊！上帝拯救他们如同拯救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人要的时候，上帝就要我们，上帝就拯救我们，上帝就应许我们，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就在西乃山跟我们立约，你做我们的子民，你做我永远的子民。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何西阿书讲，你做我的妻子，做我永远的妻子，我要打扮你，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变成皇后。然后你在西乃山，你在以色列从出埃及开始，甚至在埃及开始，以西结书有提到一点，在埃及到出埃及，在旷野到进入迦南地，这一群上帝的子民惹上帝多大的愤怒。上帝多少次说，摩西让我把他们消灭掉。我妈妈说，哎呦，就一件事他就想消灭我，当然不是消灭我，他说我小时候不吃饭，他喂一顿饭要一个钟头，他恨不得他只说把碗摔破，我猜他也很想把我摔一下。上帝为了这一群又美又善跟他立约的圣民，上帝多次要消灭他们。如果你看民数记，你看出埃及记，你知道他们跟我们多么的像，一再怀疑，一再得罪，一再悖逆，一再拜偶像，一再把上帝的话不当话，这是上帝的子民。然后你到了进到迦南地，你看士师记，他们对上帝，他们的道德堕落到什么地步？那有名的是后面，不要说参孙这样的人，到后面记载的有一个利未人，他有两个妾，他有一个妾，他的妾离开犯淫乱跟别人跑掉了， 立位人、传道人、牧师、长老，有个小太太，各位今天教会有这种事吗？当然应该不会有了，就教会的薪水大太太都养不活了，还小太太，对不起，开玩笑，不是抱怨。后来他把他妾找回来了，后来他经过一个又善又美的以色列人的城市，他在那个城市那天晚上，这个利未人不是他的妾，这个利未人差一点被这个城里的男人击奸，这是四世纪的难以启齿的又善又美。你到最好的家庭，你到最善最美的家庭，大卫和所罗门的，需要我讲八十八的事？需要我讲这个写了那么多诗篇，那么蒙上帝所爱，论肉身来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大卫出来的，甚至论肉身而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吞奸生下来的。他的妻子并不是他的妻子，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肉身的母亲，每一个女人都不太光彩，其中有一个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谁？所罗门。这是耶稣的祖先啊！这是旧约，新约怎么样？新约的新的十二个族长就是十二个使徒，怎么样？你看到他们相爱过吗？你在福音书里从来没看他们相爱过，你看他们分门结党，你看他们争谁为大，你看他们一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哦，那个彼得对约翰的待遇还不太高兴。各位，他们是罪人，跟你我一样。你看到到以后圣灵浇灌下来，这该好了吧？教会成立了，这该好了吧？当教会真的成立了，当那群上帝的儿女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相爱到什么地步？感谢主，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一起赞美上帝。哦，这好了吧？这没有分哈佛的或者后段班的了吧？这没有说英文讲得很好的和不会讲英文的吧？这不会有嫉妒、骄傲和自卑、绝望了吧？对，在使徒行传之后，你看到的哥林多的教会有人跟继母同居，有人说我不相信复活；加拉太的教会有人不相信因信称义，接受另外一个耶稣，另外一个福音；以弗所的教会到启示录把起初的爱心已经丢掉了，那是新约圣经里可能的，甚至人类历史上可能最好的教会。保罗在那里三年，约翰在那里牧养，提摩太在那里牧养，亚基拉、百居拉在那里牧养，那里的环境也非常的重要，那里人受到造就，那里有最好的牧师。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也非常重要，到了启示录，你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你在启示录看到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你看到有人自大，有人狂妄，有人耶稣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各位，这是世上的圣灵，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太吃惊，这世上的圣灵并不善并不美。我们不但不要吃惊，我们应该认识这件事。事实上，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并不善并不美。事实上，照镜子的时候，或者是求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即使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别人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圣灵可是知道我们本相是什么样的人。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我，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唯独基督 没有别的，我们只要基督，只有基督。但是当我们唯独基督的时候，所有上帝的儿女也都在基督里面，是上帝所喜悦，是上帝所呼召的，是上帝所爱的。有他的艰难，各位，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都有叫我们几乎绝望的艰难，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的艰难，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因为上帝爱他们。这个教义在旧约里面其实就已经看到，我刚刚没有提，因为我曾经提过，各位，在一切上帝拯救人借着教会，在教会里面工作拯救人，传扬福音，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最困难的时候很多，其实一直都有，包括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消灭以色列人，包括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好像你看不到教会，包括在耶稣被你卖的时候，在那最神圣的那一天晚上之后不过几个钟头，耶稣三年半所做的一切工作好像完全幻灭了，因为他被他的门徒卖，他被他最忠心门徒否认，所有其他人都跑掉，就没有教会了，好像最失望了。那么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有人灰心绝望，觉得没有希望了。那其中有一个保罗就讲到这一个，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很灰心，上帝的儿女会不会被上帝丢弃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不是我们最可能罗马书最叫人喜欢就第八章，包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包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什么？难道是什么吗？然后他的结论，第八章的结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的，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这是很大的鼓励。这尤其是我们在看到教会黑暗的时候，在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得到安慰和鼓励，也支持我们。可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相信神在教会里，在基督耶稣里的恩惠慈爱，我们并不会就漠视或者是忽略了现实，反倒因为我们更加敬畏上帝，我们的头脑更加敏锐，我们道德意识更加强烈。保罗在讲到没有什么东西能与我们以神的爱隔绝的时候，他马上要回答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呢，从旧约到新约到保罗的时候，到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写到最感动，没有一个东西能叫我们跟上帝在隔绝的时候，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跟上帝在好像隔绝了。各位，这问题可以问到很多时候，保罗的问题是，我且说神有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因为这个问题不回答的话，其他他刚才的第八章讲的所有的都等于白讲，没有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在隔绝。但是如果我们的罪恶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罪恶实在非常多了，上帝会不会有一天就不要我们了？他第九章开始讲这问题，第十一章他正式问出，我且说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各位，我不希望你有一天要问这个问题，但是你很可能要问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替别人问，主啊，这个长老上帝有没有弃绝？这个教会有上帝有没有弃绝？这个荒唐的教会，譬如说我们不是在批评人，神有没有弃绝康熙？ 神有没有弃绝那个谁谁谁？神曾经讲过啊，神好像不要以色列人了，神好像说话不算话。耶利米书常讲，我曾说我不离弃你们，但现在你们实在惹我愤怒太多了，你们罪恶太多了，我要离弃你们了。在旷野有过，在王国的时代有过 kingdom 那个王国，在王国的时候，在整个国家王的时候有过，在以利亚的时候也有过。保罗的答案是我们非常高兴听到的，断乎没有。你也需要记得，各位，你可能会犯很严重的罪，就如同我可能也犯过很严重的罪。然后我们在犯很严重罪，而且一犯再犯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控告，也许是圣灵的提醒，也许是魔鬼的控告，上帝不要你了。你不记得希伯来书说的吗？若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怎样，赎罪祭没有了。这一类的话不是叫我们很害怕吗？各位，有的时候这种情形最多是在婚姻里面发生的。如果我们又爱主又认识主，婚姻里面发生这种事，不必我们的良心，我们的配偶，受伤的配偶，有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讲，不要不断的讲，十年提那一次就够了。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有一些后遗症，包括在我们教会有弟兄不是有外遇而已，有小孩了，各位，以后他原来的家庭他们一直都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困难。他需要养那个小孩，需要养那个小孩，所以需要还有的时候跟那个小孩的母亲有一点来往，因为譬如说功课不好或者什么，他还要去。各位，这都是伤痛，这都是痛苦，这些事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处理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想躲起来，我们会想逃。其实不必有外遇，我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夫妻，那是一个神迹，也许你们也看过，在洛杉矶，叫庄汝明。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能干的人，感谢主，他在那种很艰难的情形下信了耶稣，因为他就是信了耶稣，因为他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女儿得了一个重病，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个重病包括他各方面的退化，那个女儿，哎呀，本来好可爱，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信了耶稣，也上了电视，也带领很多人归主。可是因为我跟他们有点熟，他们十几年夫妻因此信主，因此也在主里成长，也变得越来越不骄傲。但是各位，现实还是有。庄汝明弟兄还有他太太很爱主，也很爱小孩，但是那小孩太难照顾了，他就有个反应，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反应。他说他想带着，他常常想带着他的小孩离开他的妻子到个远方去。他没有什么外遇，但是我猜了，是照顾这小孩太累了。有的时候夫妻为了照顾小孩起很大的争吵。我在这里只在说，我们人间有苦难，可能我们会觉得上帝到底有没有离弃我。也许上帝没有离弃我，但这困难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我们不再讲那些问题，我们在讲世上的圣灵。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我们刚看到的罗马书十一章，神绝对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儿女，绝对不会离弃。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即使以利亚在控告你，你岂不听见以利亚如何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儿女？各位，不是别人，是以利亚在控告，是神的仆人在控告神的儿女，而且那个罪是很大的。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烧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杀我，上帝离弃了吗？你在教会历史上，你在
台湾的教会里面，我感谢主，希望你们教会没有，照我所知道应该没有。神非常恩待这个教会，保守得很好。你说已经有很多艰难，是感谢主，已经太少了，比较起来。但是我们都有讨厌教会，讨厌牧师，讨厌长职，讨厌其他的人，然后牧师长职也受不了会有，恨不得早一点离开，也有啊。这类的伤害我听太多了。可是各位，神迹奇事还不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那是大神迹大奇事。神迹奇事包括上帝继续在爱我们这些污秽的人，爱这些心腹，而且他的爱使我们属他的人被改变成为又美又善。固然这是一直有的一个过程，固然我们今生都不会改得完美，但是事在其中。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不仅信靠耶稣，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说我们以前唱的歌，我的家庭真什么真可爱，是不是？我的家庭真美满，是不是？那歌，我的家庭真温暖。哎呀，但是你看底下那好像是童话故事，因为父母兄弟姐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讲神的家，你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描述，神的家的美好是神的恩典在其中，这些恩典不减少我们的眼泪、痛苦、伤痛，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的分裂，这都哦，在中世纪甚至有流血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爱我们，这个爱一定是得胜的爱，这个爱一定能够叫我们也彼此相爱。所以不要用别的代替耶和华，不要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圣名。我是太晚了，我现在很多的好朋友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不反对你在教会外有好朋友，我不反对有的时候你的确在教会外才能谈到找到那个比较有文化或者比较会打篮球的或者比较会打桥牌的，你可以跟他是很好的配搭，这个不是坏事，圣经不禁止我们这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爱教会，爱神的家，我们爱再一次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是马丁路德讲的。很多人尤其天主教觉得他分裂教会，他制造纠纷，其实路德、加尔文这些改教运动者都非常看重教会，他们是被教会赶出来的，他们不想分裂教会，即使天主教。路德说，神做了三件羞辱自己的事，第一个羞辱自己的事，这三件都跟我们救恩有关系，而且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是必要充分的关系。第一件事是上帝是神，上帝居然成为人。我们一般的文学或者表达方式就是，你愿意变成一只蟑螂吗？你愿意变成一只跳蚤吗？而上帝从无限伟大变成人，那是更低下。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罗马书第九章还是第八章讲他取了最深的形状，就是他为了救我们，他非常的屈辱他自己，不是从天堂住到地狱，不是从干净的地方在厕所，他是成为一个比蟑螂还要低贱的最深的形状。这路德说第一个羞辱，没有这个羞辱我们得不到救恩。如果我们的主不是道成了肉身，我们得不到救恩。第二个，他是生命的主，但他死亡。上帝死亡，这是不可思议也是羞辱到极点的事。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也没有救恩。
第三个我们很难想到，路德说上帝娶了一个荡妇为妻，就是教会，他始终爱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他都爱我们，始终对他不太专心。但是耶稣说的，保罗刚刚也讲，历世历代圣徒也讲，我们今天也记得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当他认基督是主的时候，他说阴间的门，我们中文翻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所有的罪恶黑暗不能胜过教会，不是我们能承受什么，是我们的主的救恩，是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话。所以上帝不但，耶稣基督不但娶了一个荡妇为妻子，这是他第三次羞辱，而且他的慈爱最后把这个荡妇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有因信称义的美善，我们当然还是很多失败，但是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用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救恩、朋友、团契、友谊、成长用别的来代替。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看电视来代替崇拜，你不要用读经来代替崇拜，你不要用个人祷告来代替崇拜，你不要用自己的读神学书、属灵书籍、到华神去上课来代替教会的生活，你不要停止聚会，你不要停止在主里面的聚会。当然你可能搬家搬到南部去，你不再在这个教会，你要在其他的教会，而且是有缺点的教会，不要在一个虚拟教会。你可以看电视，你可以看电视崇拜听到都可以，但是你需要有教会的生活，那个教会的生活是跟其他罪人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擘饼，圣餐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些，你的愁苦会更多的增加。你说我在教会已经够愁苦了啊，是，愿你有信心使这些愁苦总能化成祝福，也愿你不要因为躲避这些愁苦带来更多的愁苦。第四节的下半句，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这里又是我刚刚讲的，主是我们的一切，但当主是我们一切，包括主给我们的产业，具体的是有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对你们来讲，这里是什么？永利路是吧？就是永利路的这个建筑。你说教会不是建筑，我也知道，教会最重要的是人，但这些人聚集在一些地方，不管是你的家、他的家，我们那栋楼里面，我们那栋公寓里面，三楼，哎呀，我常常很感动，就有一家，他们的小组在他家是真理堂的，有一次台风的时候，我也看到还是有人来聚会，他们也唱诗歌，哎呀，我都觉得这好宝贵啊！各位，当然，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去参加这些聚会，尤其你没有这些习惯，你去都会觉得很无聊的，远远没有看电视上网有趣。我知道，我们也不是说这些不要改进，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有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我不是说一定就要参加什么小组这些，你的心校在那里，也求主让你多多少少总跟肢体有联系在一起，多多少少有一些服事，不管是祷告，不管是参与，不管是关心，不管是或多或少，这个不能够规定的，这不能详细的写，这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你在这些产业上面的耕耘，别人的耕耘会产生非常美好的结果的。我在教会里，我也不喜欢参加教会祷告会，各位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参加是因为我是传道人，不能不参加，我不能不带，因为那实在是没有看什么网球赛啊，什么什么电影啊，现在网上电影真多，没有那好看嘛，没有那好玩嘛，
那里的时间常常都觉得浪费了。我要真的要得到帮助，我看一本属灵的书，我好像更多帮助；我听一个什么弥赛亚大合唱，我更得到激励。不，各位，神在罪人当中聚集我们，让我们一起经历成长痛苦，那个是你的产业。读经祷告，读属灵的书，还有其他所有活动都对你好，但是这个对你的好绝对比那些还要多。那是耕耘后面的产业，那是别人的耕耘，你的耕耘。那甚至在那个付出的时候有很多的喜乐，包括参加追思礼拜。各位，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追思礼拜，很多人我不认识，教会太大了，很多人我不认识，但是听到讲哦，这个伯伯这个妈妈是上个月谁谁谁介绍，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后来传福音她信了耶稣，她家里人都没有信，甚至她家里没有什么人。我觉得教会好伟大，我不在夸我们教会，这个世界没有人做的，教会会做，我相信你们也做。就是有一个人，他没有来过教会，他的小孩都在国外，或者他小孩都离开他了，他一个朋友在安养中心的，在他病危的时候请我们教会去跟他传福音，他信了，然后我们就料理他一切的后事，然后就组织诗班唱歌，然后他的家人恐怕都没有人来，一个很远的远亲来，但我们在那里唱诗，我觉得好伟大。这种爱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不为钱不为利，我们就是为见证，就是为见证。当然小孩都是一样，我们教会很多缺点，你们教会也很多缺点，但是就在这些缺点里你看到上帝的爱，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丰富的产业。所以第七节，我称颂呢只叫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摇动。这里都不要只想到单一的那位主，主要是要想到，但是也要想到主的教会警戒你，主的教会在你面前，主的教会使你不动摇，主的教会为你祷告，主的教会使你的心欢喜，你的灵快乐，使你的肉身安然居住。这句话是玛利亚也讲过的，他也受到很多羞辱，我们也感谢主，他也在教会里面受到帮助，那时候就是以利沙白，没有别人能帮他。神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耶稣的复活，其实也可以用在教会里面。神不会让我们绝望的，神会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我们甚至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软弱的教会里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有这么多缺点的教会，却又是基督圣洁的心腹，我们也在其中，我们也在其中使它美好，我们也在其中使人受苦，我们也在其中因着耶稣的恩典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奉耶稣的名祷告。